3月28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的德班会晤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待了来自塞拉利昂、塞内加尔、马拉维和佛德国四国的领导人。奥巴马在会晤的时候展述了美国对非洲交往的新模式。
My main message.
奥巴马说他主要想对每一位领导人说的是，美国将是强有力的伙伴，不是基于美国是援助国，而非洲是简单的受惠国的旧模式，而是一种基于伙伴关系的新模式。如果非洲各国都能够拥有在座四位所代表的强有力的领导的话，并没有哪一个大陆将会比非洲大陆更具潜力，更具发展前途。在这次会晤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美国将会探讨与西非国家共同体签署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这项协议将非常有助于非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关于非洲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的讲法更为直接。他二月份在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大学首次发表外交政策讲话的时候，直指非洲蕴含巨大商机，美国应该超赶中国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他说
,7 of the 10 fastest growing countries are on the...
克里说全球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当中，非洲占了7个。中国明白这个道理。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已经超过了美国。去年全球发现的五大气田之中有四个是位于莫桑比克海岸。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他们对商业敞开了大门，美国必须去那里。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库克说
What I do think it's done is woken the United States.
库克说中国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美国，令到美国人注意到非洲的机会，特别是经济和商业方面的。美国的私营企业好像被这些一切唤醒了，就是说等一阵那里有机会，大家错过了，中国人在那里做得不错，很成功。而在今年年初，华盛顿举行了几场有关去非洲投资的研讨会，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的这本宣传小册告诉大家知，目前是时候去非洲投资了。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总裁史蒂芬·海耶斯说，美国并不是突然对非洲有兴趣的，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矿业公司在非洲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甚至早于中国的同类公司。美国在 20-25% 的石油供应是来自非洲。他说
But what's happening now is that there's a lot
海耶斯说目前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多其他行业的公司也都对非洲产生了兴趣。他们非洲理事会的消费品集团、保洁公司、信息产业公司、微软、IBM、甲骨文等对非洲都有很强的兴趣，他们都是非洲理事会的成员，所以美国目前看到的就是更多行业的公司去了那里。当然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有180多个成员，除了海耶斯提到的几个企业之外，还包括著名的沃尔玛公司、辉瑞制药、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卡特皮勒等美国的知名企业。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公司对非洲投资额就占了全美私人对非投资的 85%。在南非就已经有600间美国公司投资。该理事会迪布拉表示
There is a growing interest in Africa, in the United States.
迪布拉说美国对非洲的兴趣确实正在增加。他很高兴看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对非洲有兴趣。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他们看非洲是透过一个特别的角度去看的。安全危机到处都是问题，非洲是恐怖主义的滋生地，是儿童被饿死的地方，是产生儿童兵的地方，是令大家担心的地方，令大家同情的地方。美国总是想拯救非洲。虽然是这样，作为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的奥巴马，在第一任期间并没有好像他的前任小布殊总统那样给予非洲大陆足够的热情。2009年奥巴马访问加纳，那次是他第一任期之内的唯一一次对非洲大陆的访问。相比之下，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访问非洲回来，而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经先后七次访问非洲。理事会的大卫沈说
There have not been very many high level.
大卫说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之内基本上并没有什么高层人物去到非洲访问， 这些背后可能有很好的理由，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其他很多令人头痛的地方，非洲被放了去后面，其他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更为紧迫。奥巴马总统很难将重点放在非洲，但是接下来四年大家估计可能会看到某一些变化。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库克说，非洲从来都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但是最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他说
Policymakers realize they can't ignore.
库克说，他想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这些已经是不能够再被忽略的地区了。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地区，但是你必须考虑到这些。那里有机会，15年前是没有的。安全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经济发展机会，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不同的接触方式。布什总统在那里推行了很大的援助项目，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千年挑战账户等。很多人对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有些失望，因为他并没有好像他的前任那样对非洲有那么多的投入。库克又说，他想很多人希望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之内有所改变，建立新的接触方式，特别是私营部门和投资接触方面。库克又说，奥巴马政府在非洲问题上并非没有作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之内在非洲的食品保障问题上面做了很多努力。直到2012年6月，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公布了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战略。这份战略包括四个要点，第一是要加强非洲民主机构的建设，第二是促进非洲经济增长、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发展，第三是推动非洲和平与安全，第四是促进非洲的机遇与发展。这四个要点被称之为是美国对非洲外交的四大支柱。这份战略第一次将非洲定义为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地区，甚至将成为下一个亚洲。库克继续说，
I don't think there was anything.
库克说，他认为这个战略也没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强调良政民主，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在那里。安全方面的考量，非洲人的福祉和发展，如果这个战略有一些新的东西、不同的东西的话，那个就是更特别强调了贸易和投资的议程。这一点其实也都一直在那里。但是库克又认为，越来越多共识的就是美国在非洲应该朝这个方向迈进的更多一点。这些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民主和安全方面的考量，但是这个方面要更进一步。美国对非外交的吉尔品说，
The second pillar,which is spurring economic growth.
吉尔品说，第二支柱是非洲贸易和投资，而且美国也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工具来完成这些目标。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想提到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非洲增长与机遇法。这个法案给予非洲国家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待遇。第二是千年挑战账户，这些是由布什政府提议的，但是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很多国家都参与了，虽然一些国家因为良政问题遇到了麻烦，但是这些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帮助扩大在基础设施和产能方面的投资，甚至制定政策的投资，这些帮助扩大了贸易的空间。吉尔品又提到，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制定的，在2000年5月正式生效。这个法案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美国非洲战略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的标志。在这个之后，美国和非洲国家仲轮流主持非洲增长与机遇法论坛，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11届，第12届论坛将在今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而在这个之前，冷战时期为了压制前苏联在非洲的渗透和扩张，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到布什政府时期，冷战结束，非洲作为美苏争霸主要目标的这个战略利益不复存在，加上非洲大陆战乱不止，非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之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克林顿之后的小布什政府面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将非洲视为反恐的重要合作伙伴，加强了和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同时高度重视美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利益。不过他亦都继承和发展了克林顿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的对非战略。小布什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对非洲援助和经贸合作的计划，譬如千年挑战账户、非洲全球竞争力计划、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济、总统预防疟疾行动计划等。2011年卸任的小布什 同佢嘅妻子劳拉布殊访问咗坦桑尼亚，致力于当地抗击艾滋病同疟疾嘅行动。因为上述嘅政策，2001年至2011年间，美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嘅双向贸易额增加咗两倍。不过喺几乎差不多嘅同时，2000年到2012年，中国同非洲嘅贸易就增长咗20倍。虽然在推动同非洲的经贸关系上面，美国似乎落后于中国，但是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和安全行动相比他的前任小布殊时期有大幅的增加。美国在2007年设立了非洲司令部，加强了在非洲收集情报，设立小型军事基地，以及直接参与打击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部分。到目前为了核子，美国已经在非洲各国建立起一个由12个小型空军基地组成的情报网和快速反应基地，100多名美军特种部队还在乌干达等中非国家参与针对乌干达圣灵抵抗军的军事行动。美国的无人机亦都已经部署在埃塞俄比亚和塞舌尔等国。美军在吉布提的空军基地还多次启动战机在索马里境内发动对伊斯兰青年党武装的空袭。2013年美国还将会向35个非洲国家部署3500人的作战部队。随着美国对非洲兴趣的增加，美国和中国在非洲会不会有竞争呢？2012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非洲塞内加尔的时候，暗示中国获取非洲的资源，而美国才是非洲真正的伙伴，在乎非洲的权益。美中在非洲是竞争抑或合作呢？日后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金都华盛顿报道。